各位晚安，欢迎收听说鬼讲鬼，我是 Hans。 这十几年来我一脚踏入一个非常冷门及奇特的领域，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客户端委托的问题。问题除了人以外，不可免有各种科学及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案例。我之所以开这个音频是想要与各位分享心存善念的重要性。你被违规很可怕，因为在我看来，人心比鬼还要恐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说鬼讲鬼。说鬼讲鬼音频制作都有一定的程序规范，每个个案分享都要客户的书面授权，才可以开始整理、写稿、录音、试听、制作，因此每周只能录制一集，还请各位见谅。因为每个个案都代表客户与当事人的信任，因此也只有我自己可以全权的做整理与制作。我知道这样子的速度其实不快，但反正如果可行，我会做这行做一辈子，所以只要到时间，就欢迎各位收听哦。这个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了两个礼拜哦，因为支气管炎才刚刚恢复哦，所以今天在开始录音的时候呢，各位今天会听到两集，那下礼拜也会听到两集哦。但是呢，我录到一半的时候我会咳嗽，因为支气管也还没有好，那一下子大量的说话，其实呼吸上面还是会有一些状况，还请各位包涵哦。好，前一阵子在粉丝页更新一段话，这个叫女人可以辛苦，但不可以辛苦啊。第一个辛苦是工作很辛苦的辛苦，第二个辛苦是心很苦的辛苦。所以男人可以眼瞎，但不可以心瞎。这段话其实就是在提醒各位男性的听众们我们如果有了另一半，其实那正应验了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缘分这种东西其实很妙，因为缘分里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所以自古用情不专的人不论男女，下场其实都不会太好看哦。今天要讲讲本来是买了房子要金屋藏娇，但却没有想到变成金屋藏鬼的状况。我有位朋友，他先是军人退伍，但先很年轻就入伍了，所以20年做满退伍也在40出头，那总不能一直吃终身俸嘛，所以呢就在别人的介绍下去了一个社区做保险。这个社区大概有50几户20几户。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异状，不过大约是2个月后朋友就跟我说先生的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天本来是我们见面吃饭的日子，结果他的先生送急诊，我那个时候想说我也在附近，所以我就去了急诊室看有没有可以是能帮上忙的。我到急诊室的时候大约是晚上7点多，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急诊室其实有点冷清没什么人我打了朋友的电话，他就从诊间走了出来。那急诊室的隔间其实是可以用布幕做隔间嘛，那朋友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他是背对着我，所以呢我是可以看见隔间入口的。他是背对着那个隔间，所以呢我呢的视线是可以看到隔间入口的。那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女子从诊间探出头来。对嘛，这可能是朋友的家人也有来不过这个女的姿势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正常来说如果是探出头，那个高度应该不会太低，再者也没有必要弓着身体侧着身体探出头来，对吧？再来是这脸怎么那么黑，外国友人吗？最重要的是我闻到了一股很刺鼻的炭味，那个味道很呛呛到我用手捂住了鼻子我朋友突然有点惊慌的看着我这个反应，接着下一句话就是你也看到了？什么我也看到了，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但当我还在讲话的时候，那张探头出来的脸慢慢的浮现出来，那是一张完全黑暗的脸，应该是说他的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器官，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什么都没有。但他从姿势上可以看出他是在看着我，那个动作之诡异，而且感觉他不是很有善意看一看又把头缩了进去。我拍了拍朋友的肩，我说我进诊间一下，你先不用怕，有什么事我先处理，有没有人在里面？对了，我的朋友叫 Lucy 他点点头又摇头我懂了，这是什么。我呢就往 Lucy 先生的隔间走了过去，一走进去除了躺在床上的先生，里面没有任何人但包含就是刚刚我看见那个黑面女也不在这里面。但没多久我便发现这里面的一切有些被干扰的状况。过一阵子我发现 Lucy 的老公床单有点怪，因为照理来说一个在床上静置不动的人，床上不会有任何的活动迹象吧， 但突然 Lucy 老公的左侧有个东西动了一下，一看是他背里面有东西在动，那个东西就一动一动在那边持续动作。我算了算时间大概是三分钟，然后呢那个背就被慢慢的从里面被拉开，刚刚在那个黑面女的头赫然就出现在被单里哦。但是各位要知道那个空间不可能容得下一个成人，所以我可以理解成这个东西应该是在 Lucy 先生的身体里面才是。我没说什么，我把护身符取了下来直接压在先生身上，就开始念咒啦。你既然敢显像，那就代表你要找事嘛。我对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会被上身一定有原因，鬼啊不会平白无故找上门，因此我有必要先让这个家伙乖一点点，我要让他知道一件事，哎，我不是被吓大的。十分钟后啊， Lucy 先生醒了啦，我们其实也认识了，我笑笑说不用怕，我看到了，你先闭着眼睛休息，今天啊我不会离开。说也奇妙，过没多久啊，房间那股刺鼻的味道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先生的大鼾声啊，看来应该是很久没有睡好觉了。好吧，那我今天只能在那边好好持咒，有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再说。我持了三遍咒啊，我把护身符就放在先生身上，拉着 Lucy 去喝咖啡，让他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Lucy 说啊，先生在部队待久了，所以做事啊很精准的，而恰恰就是这个态度让社区的主委及管委都对他很满意哦。所以先生的班次啊就是事情最多的时候，因为住户都会有各种不同需求，但由于这个社区的物业的费用很高啊，所以啊物业就是尽可能的满足客户需求。先生之所以出事是跟送餐有关啊，送餐要知道以前啊是没有什么 Foodpanda 或是 Uber Eats 的外送，所以最多就是什么呢，大楼的住户啊打电话去餐厅，然后餐厅的人员把餐送来，接下来就是由保全代收送到指定的住户的楼层，这种事那时候很正常哦，这也是保全工作职务范围之一啦。但渐渐的这六楼至二号的住户就有一些状况，因为他连续送了四天的餐都没有人取，打电话没人接，带上楼按电梯没人接，那保全只好把餐放在门口。但大热天就是食物坏了发出恶臭啊，搞得啊另一个邻居啊都开始抱怨。 Lucy 的先生是一个很尽责的人，他也觉得这其中有些状况，于是啊在请示过主委后，他先是去了那一间连续送餐来的餐厅，问了里面的店员，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情从来都没有人想过，那就是打电话订餐，然后你餐拿到社区门口让保全代收，再由保全送上楼，对吧？但是这餐费谁结啊？ Lucy 先生一开始也想说，哎，这六楼住户可能是餐厅熟客，可能月结吧。但当他问这问题的时候，上至餐厅老板，下至外送的餐厅员工，竟然没有人知道这几天的餐费是谁付的。但这间餐厅平日人来人往的，也许嘛一时不查也说不定，但这间餐厅其实外送并不常见，所以餐费没人付，然后也没有人察觉，这就怪啦。但这怪事只是个开始，因为当天那位一直没有出现的六楼住户拨了通电话给主委，说以后啊送餐就送到门口，按三下电铃，五分钟后他就会来拿，保证以后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费用啊他会去跟餐厅结。好吧，事情就到了这里，对吧？但偏偏 Lucy 先生就是个死心眼人，因为他回来跟 Lucy 说，哪有可能这么刚好，因为他发现这住户家中晚上根本没有任何灯火，再来这间住户平日也没有进出，最后只是这间根本没有什么信件，他的邮箱是空的，所以他非得要找出这住户是谁他才甘心。但就是因为他这份执念让他惹祸了。对啦，为了接下来叙事方便了，我就把 Lucy 先生称呼为阿敢，敢是勇敢的敢哦。因为各位在听完这段后一定会觉得这老兄真的是蛮勇敢的哦。阿敢啊他是夜班保全，就是那种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的班，一般两名保全，同行的保全大哥是有残疾的，所以阿敢都会自告奋勇承接所有要走动的工作，所以送餐啊送信啊巡视社区都是他做哦。他们啊是晚上十一点固定要巡社区，而当天他来接班的时候，早班的人就说六点，大约六点多的时候啊，住户又点了外卖，晚上十点半到，而那个外卖也是要他们保全送上去，并且再放在住户门口，一样按电铃三声，五分钟后住户回来拿。阿敢就想，好，我今天就来看看这个住户是什么样。 而他的这个决定就引发了后续性的事件了。十点半，阿敢拿外卖上楼，他放在门口按了三下电铃，接着侧身躲在楼梯间。他特地把防火门留了一个缝，他可以透过这里直接看到住户的门口。他放外卖的地方会让住户必须走出门口才有办法拿到。他按了三下电铃之后，就躲在防火梯的。等着等着，不是说三分钟内会出来拿吗？这一等就半小时啊。阿敢也不能离开太久，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住户的门哒哒哒咔的一声打开了。他立马蹲在后面静静的看，但当他定神一看的时候，发现不对啊，刚刚我放的外卖怎么不见了？不可能啊，这才几秒钟的时间，哪有人有这么可能这么快就拿走东西还不现踪迹的啊。正当他在半信半疑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别的，就是外卖的味道。但不对啊，外卖是封起来的啊，你就算有一点味道好了，也不至于像现在闻的味道这么浓吧？莫非外卖打开了？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就是那一种打开外卖，然后塑胶袋那个橡皮筋塑胶袋摩擦的声音，接着就是那个嚼东西的声音。这还不打紧，他发现这个声音是从他的背后出现的，感觉背后有个人坐在楼梯间吃的东西，而且还盯着他看。好吧，你再不能也知道自己遇上了什么吧。但阿敢不愧是职业军人退伍，他没有转回去看背后是谁，他仍是硬着头皮把眼前的防火门打开，头也不回的把门关上。关上门后他大口喘气，因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瞬间移动啊。于是他压着电梯下楼，好不容易进了电梯，他发现刚不见的外卖怎么就被放在电梯门口，重点是外卖被吃完了，只剩纸盒，这是什么时候被放在那里的？他也不敢有任何动作，只求我赶快下楼吧。但当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他听到了住家大门哒哒哒咔关上的声音，但其实应该是砰一声的甩门的声音，这不是巧合，这根本就是见鬼。他发着抖回到保全办公室，同事说六楼住户有打电话下来说外卖很好吃，谢谢你送上去的，日后他会特别感谢你。这听起来不禁让阿敢双脚打颤，因为这明显就是六楼住户在警告他。好不容易挨到早上，正好接下来两天都是休假，阿敢就说我先休息一下好了，再不行那不如不要干总行了吧。但当他下班回家睡觉的时候，事情才刚刚开始。白天 Lucy 去上班，家里没有人，通常阿敢是睡到下午三点才会起来煮东西吃，但他那一天白天在睡觉的时候，他总觉得家中有人在走动，然后厨房那边就会飘来食物的味道。一开始不以为意，但后来那个味道很浓啊。 Lucy 说阿敢最后是被熏起床了，本来想说可能是我们的厨房后窗没关，所以邻居煮饭味道飘进来。但当他起身后，他看见的是紧闭的窗户，还有餐桌上那个被打开的塑胶袋及餐盒。他顿时瘫软地坐在了地上，这不是巧合，这不是巧合，这绝对不是巧合，对方看来是跟到家里来了。所以等到 Lucy 下班回到家，打开电灯，他发现坐在地上不停发抖的阿敢，他盯着那个被打开的塑胶袋及餐盒，其实那已经臭到发酸的味道遍满了整个家中。当天晚上阿敢就发烧了，烧到隔天还是没退，人就是到了急诊室。接下来就是我看到的这样，他说阿敢晚上说梦话的时候，一直说家里床边有一个女的站在那边盯着他看，他害怕。所以我敢确定刚刚看到的东西就是阿敢在六楼遇见的那个东西。听完这个我大概了解事情的始末，那现在简单就先让阿敢好好睡个觉，我来看看有什么是可以做的。但我可以得知对方不是什么好说话的家伙，应该是从大楼跟到家里，再从家里跟到医院，感情是缠着不放的。对啊，急诊室不是单独病房，所以呢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最多等医生决定看来是要住院还是要回家。结果过没多久阿敢醒了，医生说这是单纯的精神性紧张，开了一些助眠的药让他出院。那医院不留人，我们也只好住院。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开始超出我们的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一切都等待会下一集再做揭晓。谢谢大家赏光，天后请喝杯温开水再去休息。我讲的不是什么乡野奇谈，我讲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最希望的是劝大家心存善念，祝各位好梦，我们待会再来说鬼讲鬼，各位晚安。